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前在新闻里面报道有一些托管儿童的服务的机构，或者一些个别的家庭出现了一些的儿童虐待的个案。在疫情底下面，可能面对着防疫的限制，也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不能够集体去上学，要留在家里面上网课，家长面对很长时间照顾孩子这份压力。如果加上工作受到影响，家的经济面对困难的话，确实会令到我们出现情绪上面的问题，令到很多的家庭承受很大的压力，当中的亲子关系也都受到影响。虐待儿童的情况确实是我们不想见到的，但是我们会发觉整体社会也都多了关注了儿童的关顾和管教的问题，也都揭示了其实在香港里面很多的家庭他们在儿童的管教上面是需要支援和帮助的。感谢神，我们教会早前都推出了一个家庭灵命培育的工作坊，神为我们预备很好的讲员，当中分享宝贵的经验，也都帮助我们家长去学习怎样去用神的话语来到去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发觉原来子女至少就需要培育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父母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里面的一个角色。盼望这个当中的学习能够不断地去延伸，让家庭灵命培育这个事工的祝福临到更多的家庭。当我们很关注或者学习怎样来到用神的话语去培育管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其实无论是我们是在什么年纪，现在是什么角色，甚至我们有没有儿女都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要学习去接受神的管教，这个是神儿女一生的功课。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如何在神的管教当中去成长，愿意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去学习，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神啊，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有你的话语，愿意每一次当我们去研读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亲自的引导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力量，让我们得着成长，我们恭敬仰望你，求主带领，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希伯来书我们知道作者是写这封书信给当时在罗马里面一班的犹太的基督徒。当时罗马政府是逼迫基督教的，所以如果有人说自己是相信耶稣跟耶稣的话，都会面对逼迫。但很奇怪，当时的传统的犹太教的信仰就被政府当代的罗马政府是认可，于是犹太会堂是继续可以运作的。而当中有很多的犹太的基督徒就面对着一个危机和试探，就为了避免自己或者可能避免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受到逼迫伤害的话，于是就从相信耶稣转回去传统的犹太教的信仰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这封书信是要去劝勉甚至是警戒当时的犹太信徒，讲明耶稣基督已经设立了救恩，我们在信仰上面千祈不要走回头路。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头一至十章都是去讲耶稣基督那个超越性，而十至十三章是开始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劝勉和教导的。譬如在十章里面至十一章是讲到很多云彩的见证人来到围绕着我们，于是我们就鼓励信徒要对主有信心的跟随。第十二章就提到要对主有盼望，藉着主所赐的盼望来到去面对生命当中很多的苦难试炼，甚至是神的管教。而第十三章就是爱心的实践。当时犹太信徒确实落在一个状态，可能他们都很疲乏，很多困倦和灰心，因为有一些可能正正因为要跟随主的缘故受到逼迫。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都看到 作者咧有提醒当中一啲嘅信徒一啲嘅过犯，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会发觉当时嘅信徒所面对一啲嘅苦难嘅遭遇咧，亦都系有可能咧从自己所犯嘅过做嘅过犯咧而引申出嚟嘅。好啦，今日咧我哋将会集中睇十二章五至到第十三节，喺呢段经文里面咧，短短九节出现咗咧管教咧有成差唔多十次咁多，有名词啦、动词啦，唔同嘅形式去表达出嚟。管教呢个字咧有教养啦、教育、训练、指导、引导咁嘅意思，系出于神嘅慈爱嘅，系目的咧系让人咧生命得到成长。而教育管教咧亦都有负面嘅意思咧。首先咧喺言语上面咧可能会有责备啦，系督责啦，喺行动上面咧可能咧真系会有责罚同埋惩戒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出于神嗰个公义啊。神会因为人的过犯来到去施以惩罚，目的是将人来到去悔改、悔改、归正，让人知罪降服。好了，接着我们下来就开始正式看看我们怎样可以来到去在神的管教底下面去成长呢。在第五节去到第七节，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调整当被神去管教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态。第五节经文话到，你们又忘了神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那些话，说我儿啊，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留心就是不可轻看。轻看有不重视啦，有不以为意啦，若无其事的意思啦。这一节的经文呢原来也是引申自箴言三章十一节的，当中呢有记载就说，我儿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就是说原来呢神说不要轻看他的管教。这个信息呢从旧约开始呢箴言呢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呢一直呢以色列民都要呢常常被提醒被教导神是会有管教的，我们不要轻看，不要忽视。好了，跟着另一个心态就是不要灰心。灰心呢为什么会落在灰心的状态呢，就是可能当被神责备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其实呢感到呢愧疚啦、知错啦、改过啦，其实是好事的。但是呢因为被神去责罚啦，于是呢心里面很不开心，看神的管教呢责罚呢惩罚呢太重了，跟着呢慢慢自己呢可能会灰心，失去了斗志，甚至呢失去了对神的信心，觉得啊神可能都即对我这么严厉，可能呢都不爱我的了，令到自己呢灰心。所以作者呢提醒信徒，当人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一方面呢不要轻看，好像觉得没事，如果不是可能神会更加重手。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千万不要把将神的管教呢看得太重，于是呢令到自己呢完全呢很低沉在灰心的里面。好了，跟着呢另一个心态呢就是面对神的管教呢我们呢要去忍受，就是说呢要去正视，不要去逃避。如果神光照我们知道真的有过错的地方呢，我们呢就真的呢要来到去改过了。好了，但我们会问，那我人生里面呢很多事情发生的嘛，那我怎么知道所遇到的事情是神管教我呢？我们当我们看回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呢，其实都给我们有提示的。经文里面提，神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那些话。原来呢神不会一开始呢就出手责罚来对管教的，其实呢神呢先会教的，会教导的，用他的话语来对教导的。正如在生命记第八章五至六节里面呢都有这样记载，他说到，你心里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女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原来神的管教和神的诫命律法呢互相紧扣的，所以呢神其实一开始就将到他的心意啦、他的旨意、他的标准很清晰地在他的律例诫命当中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当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常常透过神的话语 去对照翻我所遭遇嘅事情，究竟喺过程当中，我有冇按着神嘅心意、神嘅教导、圣经嘅真理而行事呢？有冇一啲嘅事情，我系违反咗真理嘅原则，以致遭遇到神嘅管教呢？除咗神宝贵嘅话语，感谢神，神咧赐俾我哋有宝贵嘅圣灵，圣灵系保卫师，系引导、提醒、帮助我哋嘅。所以当我哋咧，如果有时真系神要管教的时候，我哋深信咧，圣灵会感动我哋去明白，让我哋知道。正如圣经提醒我哋，不要消灭圣灵嘅感动。好啦，跟住咧，亦都我哋可以咧常常学习一个谦卑嘅心态，藉着神嘅话语，我哋去祷告，常常咧去求主咧去省察我哋。正如在诗篇第十九篇十二去到十三节里面有提到，谁能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起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克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错。嗱，呢节经文呢，唔系话代表住我哋，哇，成日都好似好惊青啊，有冇得罪神呢？但系呢个意识系好好啊，好宝贵。就是说我们知道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藉着神的话语常常去默念去检视，今天神给我有没有一些指引，有没有一些地方我走错了的，就藉着神的话语引导我们回转头。所以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我们心里常常的藉着祂的话语来到去省察自己，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管教下面来到去学习去省察。好了，当我们明白到在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人不要学，不要轻看，不要灰心，那之后我们怎样可以帮自己更有积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神的管教呢？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管教人的原因。在经文第六节去到第八节一开始提到，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原来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因为神是爱我们，神管教的时候是出自对我们的爱。在这个爱底下面，但是神也有说到，又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孩子。鞭打这个方式确实是让人从过错里面去，目的是将他们去回转，让他们去知错。而接纳代表着喜爱，神要喜爱接纳人成为祂的儿女。所以神会爱人，但亦都会指引我们不听话，甚至坚持己见的时候，神会去鞭打，表明神的爱不是一种溺爱，神是一种有一种负责任的爱的表达。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女，管教是众儿女共同所领受的，即是说原来神的管教是很公平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遭遇，甚至可能会按我们独特的情况来到去施以管教，甚至不会偏心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有儿女和私生子的比喻、经文提到，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管教，我们就不是儿女了，就是私生子了。咁咧，私生子係指到當時一啲不合法或者係一不當嘅情況底下面所生嘅兒女啊。佢哋咧基本上喺正常嘅家庭裏面咧係冇一個合法嘅地位嘅。而兒女咧相對咧就係意思就係話有真正兒子身份嘅關係，係有合法嘅地位。咁而真正嘅兒子咧喺一個家族裏面咧，佢哋要去學習承擔家庭嗰個責任嘅。所以必须会有管教，要受到训练，才能够预备好将来来到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要明白，在这一处其实我们要小心，并不是说神有私生子，而圣经也都一贯的教导也都不会，绝对不会鼓励人有私生子的。这一处目的就是去藉着儿子和私生子这样来比较，表明出有真正身份的儿子是神所爱，也都是神会去管教的。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感受到神是管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认定管教是神在祂的儿女身上 一个记号来的、哦、所以也让我们不要轻忽神这个爱，神对我们没有放弃的，藉着祂赐下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去拯救我们，成就救恩，我们已经可以明白。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一方面不要轻忽神的爱，也都要常常保守自己呢在神的爱里面、哦啊、正如犹大书一章有一节里面提到，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当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好了，当我们明白到管教、神管教我们的原因呢之后呢，我们更加要进一步再明白神管教我们究竟要去到一个什么目标呢，以致我们可以去配合呢。第三点和大家分享，在十二章九节去到第十节，我们呢去领受神管教人的那个益处。经文里面有提到肉身父亲的管教，和对比灵性父亲天父对我们的管教。肉身父亲对人的管教呢是在短暂的日子里面的，是随己意的，是可能出于好意，但因为呢父亲肉身他都是人，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都会有时有出错的、哦、也都有机会呢是出自自己的喜好，有机会呢出于情绪，好想是儿女得益处的，但是那个益处呢无论怎样都好，终极呢都是留于今世的。但相对地呢，灵性的父亲，我们的父神给我们的管教呢，神他本身是没有错的，他也都对我们有完全的认识，所以对我们的管教呢必定呢是神最明白，是最适合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得着最大的属灵的益处。既然肉身的父亲有限的，但我们都尊重他，何况这位属灵的父亲对我们的管教，我们必然更加的去尊重他。送福他的时候是让我们得到生命，得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过一种神所祝福的生命，而终极是获得神所赐的永生。神的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的，当我们在犯错的时候，神施行管教，让我们在从错误当中去回转，让我们在灵性里面得着益处，并且是在祂的圣洁上面有份。圣洁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藉着神的救恩，我们都可以因信称义，但在地上面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追求圣洁的生活，是一生的学习。正如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去到二十四节里面有提到，我们藉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要穿上新人、哦、这个新我呢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被爸爸管教一个很难忘的经历。我小的时候呢，大家幻想差不多四十五年前左右，很小，当时六七岁。咁咧，當時玩嘅嘢係乜嘢咧？咁而家嘅年青人玩嘅嘢咧就係、是、可能上網啦、雲端啦，係嘛？佢喺天空上面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哋玩嘅嘢咧，好貼地嘅。咩意思咧？就係話，譬如玩鐵車仔啦、射波子啦、嚇啊打貼紙啦、嚇打貼紙意思即係將除咗自己嘅拖鞋，咁咧面前咧就一大堆貼紙，幾個小朋友一齊玩嘅，跟住咧咁拍吹出嚟氣咧。將個貼紙反轉咗咧，就會攞嗰個貼紙噶啦。如果大家唔明咧，你試下用想像力啦。如果你明嘅話咧，即係同差唔多年紀噶啦嚇，差唔多年代嘅。咁咧當時玩嘢好貼地噶嘛。咁有一次咧，哇！俾我爸打喎，啊打到我真係好深刻啊。點解咧？就試完咧，我執咗一啲嘅玩具啊。咁當時好唔明白，哇！點解阿爸咁嬲咧？哇！藤條炆豬肉，哇！炆得好厲害啊！咁咧，之前冇打得咁厲害，之後咧亦都未試過再打到咁厲害啦。咁點解嗰次要打得我咁深刻咧？咁因為咧，我嗰玩具咧，其實咧喺坑渠嗰度執嘅喎。咁當時咧，我住喺木屋區啦。咁木屋區咧，一條好長嘅巷。咁咧，每個單位前面咧，都已經有一條小嘅坑渠。咁呢條小嘅坑渠咧，由坑頭去到坑尾咧，最終咧係連結一條大坑渠。咁咧，將好多嘅污糟水咧嚟到送走嘅。好啦，咁啊，但系對當時六七歲嘅我嚟講咧，我覺得 有問題咩？冇問題喎，每一日玩嘅嘢都好貼地嘅啦，係嘛？咁啊坑渠都喺地下啊側邊咁樣啊，咁所以咧有一日見到坑渠裡面有一個玩具喎，啊覺得幾好喎，跟住執咗啦。咁啊跟住可能阿爸問啦嚇，無端端點解又多咗玩具？跟住咧就揭發咗，跟住咧就被打啦。咁我爸咧嚇去做嘅工作咧係乜嘢咧？係同藤有關嘅，即係咧揀一啲嘅藤咧嚟到好嘅質量咧嚟做藤椅啦、藤嘅家私啦，咁所以屋企裏面必定有乜嘢啊？藤條啦，哇！真係咁，所以咧，哇！嗰次咧真係 fit 得好犀利。咁跟住咧，我當下嗰個感受就哇，阿爸好惡啊！我係唔會明白噶。咁但係後嚟咧，其實咧先至明白神點解打得我咁犀利咧，因為咧嗰條坑渠嚟噶嘛，係嘛？好污糟噶，啲人洗菜洗米。跟住去洗手間都係直著嗰條喉咧嚟到出嘅，咁所以咧喺嗰度執嘢，咪即係好污糟咯。咁所以神爸爸咧就要教我一個清潔嘅觀念。好啦，另一方面就係話你執咗人嘅玩具，如果第時其他小朋友睇到你有嘅，咁咪話你偷咯。啊，原來咧不單止學習清潔，仲要清白，即係做人咧要問心無愧。嗱，呢啲嘅道理咧當時咧係未明噶，但係咧。打了之後咧，哇就好深刻啦！咁之後咧就唔敢繼續去犯。咁所以咧，當時嘅感受咧，正正好似第十一節嘅經文所講啊，凡管教嘅事，當時咧不覺得快樂噶，反覺得痛苦噶。咁但系咧，自此咧，我學到一個功課，做人咧要清潔，要清白。原來神，原來咧人受咗管教之後咧，真係咧會邁向成長噶、哦。最後一點同大家分享就係、是。在经文第十一节去到第十三节的里面，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呢却为那经过锻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锻炼呢就有好像运动员呢接受训练那样，也都是引申作那些呢愿意送服管教的人，就是说当信徒愿意被神去管教了之后呢，生命里面咧就可以结出一啲平安嘅果子，就系义嘅果子。嗱，正如主耶稣咧都曾经作一个比喻，葡萄树嘅比喻吓。咁咧喺葡萄树佢修剪咗之后咧，就结果子更多啦。而基督徒嘅属灵生命咧，同样都系我哋咧需要受神嘅管教啦，需要咧接受佢嘅修剪。修剪嘅时候咧系唔舒服噶，好痛苦噶，但系修剪咗之后嘅生命咧。就能够呢可以是结束属灵的果子，所以呢是先苦后甜的。其实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当人呢跟神的关系正常了之后，和好呢心里面呢就会有平安了。人亦都可以靠着主所赐的新生命呢去结束平安的果子。相信呢这份的平安不单止我们自己领受到一个果子，不单止是被人看到的，并且可以被人去享用。相信基督徒的平安是能够是散发出基督的香气，也都让人身边的人同样可以感受从主而来的平安的。所以当人去领受到原来神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去来到管教我们，我们就应该明白将下垂的手举起，发酸的腿挺直。当时为什么会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脚呢？可能就是代表着一群人意志很低沉，就体力都耗尽了，没有能力没有能量，也都代表着昔日的信徒可能他们就是偏行己路，用了自己的方法，于是走了很多冤枉的路，以致自己的脚更加的疲乏。经文里面第十三节里面更加提醒，就是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这个就是引申，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一定要持守信仰的真理，因为真理的缘故行在一条正直的路上面。如果我们走了一些歪曲的道路，就会令到我们更加的发酸，更加的疲累和灰心，令到自己生命有更大的亏损。其实这两节的经文同样是引申自以赛亚书40章3节去到第8节，当中说到有声音呼喊着， 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神修直大道。当中经文的背景意思有提到，就是说是一个呼吁，信徒要因为神即将要施行拯救而刚强起来。原来呢是有这样的背景。最后更加就说，我们要使瘸了的腿呢不再脱臼，反而呢不再脱臼，反而呢得到痊愈。作者呢用瘸了的腿呢去比喻当时正落在一些疲倦灰心里面的一些的读者。脱臼呢的意思在和合本修订本里面的翻译，而 MIV 的译本呢就是 disable， 和合本呢就是译为歪脚。引申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人的瘸腿呢令到他都走差了路的意思。作者描绘瘸子因为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崎岖路，而亦都令到自己的脚更加无力，并且歪了脚。比如一些的信徒在属灵里面瘸了腿，他们正离开了信仰的正路，面对着灵性的危机，陷入了在背离真道的罪恶里面。所以作者就鼓励我们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修直了自己灵性的道路，即是说在信仰很艰难的情况底下都好，很大的挑战都好，我们继续朝着信仰耶稣基督真理的目标来去进发，我们去直行，除去所有这些的崎岖道路里面不平的拦阻，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帮助这些瘸子的人呢，是能够从疲乏里面呢再一次得到力量，得到鼓励、导引和帮助，不再走他们的歪路。所以意思就是反得到痊愈，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原来人得着神的管教不单只是个人的事，我们信仰是一个群体性，当我们得着教导，其实我们生命被提醒、被提升、得到造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到，过去在信仰的路上面，我们真的有经历过疲乏灰心的时刻呢？求主呢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呢将垂下的手、发酸的脚重新再次挺直起来，得着从主话语而来的力量。或者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在这一刻，我们想到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正落在一个在灰心疲倦的状态底下面呢？让我们在心灵里面默默地你为他们去祷告，并且呢我们可能主动去关心他们，去鼓励他们，去支持他们。最后也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我和我肉身的父亲所受的管教，也都分享一个在神面前我所领受一个令到我人生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管教。我记得24岁的时候呢，即人生里面就刚刚开始，哇，发觉呢很多的计划的。当时我做印刷，在那个年代呢开始很多人会想几时呢会回大陆呢来工作，因为呢很多的需要，跟着呢就会设厂或者呢是来到去有更多提升的机会啊，这样。因为我做印刷呢，其实呢如果你是做老板呢就要很多钱的，根本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小小的目标呢，我很想做一个印刷厂的小经理，这个就是当时的目标了。我想着几时呢会做到经理啊，几时呢可以呢来到去娶老婆啊，几时可以买楼买车啊，这样。即有很多这些计划。但是我呢正正当我呢从一间大厂转一间小厂，这样转呢有什么原因呢？这样转一转呢，虽然呢是从大去了小，但是在小厂里面更多学习的机会，还有人工高一点，所以就是有这些计划，有这些思想。但是就正正我准备转这份新工的时候，有一天的夜晚突然间尾龙骨很痛，一路痛，哇，痛到上条颈，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跟着痛得很厉害，就没办法了，哇，起身在个沙发上点来点去，跟住咧，屋企人都醒曬，送我咧即時咧用白車送去醫院。跟住係咩事呢？診斷為應該咧係腦膜炎喎。話都奇怪，哇！二十幾歲人都會有腦膜炎嘅，一隻睇唔到嘅細菌進入咗身體裡面嘅時候，原來可以即刻將個人咧完全瞓低嘅。 當時我的想法就是說，哇，可不可以好回呢？快點好回啦。但是很疲倦，很無力。那我姐姐在我身邊耳邊說，細佬努力一點，打敗細菌啊，這樣。咁啊，以前睇電視，好多時睇到啊，個醫生話：嗱，呢個病人好唔好得翻咧，就睇佢嘅意志力啦。哇！當時我發覺，原來我意志力真正面對嘅時候，原來咧係好渣嘅咋啊！人哋唔知啦，我嘅意志力，哇！原來好想自己快啲好翻就好翻嘅啦咩？原來咧係冇把握嘅，係好軟弱嘅狀態底下面。咁跟住咧就對生命咧啊，真係開始反省啦。咁咧呢個病咧令到最記得咧，醫生咧用一支好長嘅針。因为我要签字的嘛，自己好痛底下面都要来到去签自己的名字，那一支很长的针来到督脊骨，抽取骨髓来到化验，那才证实到是脑膜炎。那在这个痛楚里面的时候，那很多的反省，那一路一路慢慢慢慢去接受治疗，那在过程里面在医院都住了差不多整个月。那有一天灵修里面看到一节经文，发觉神咧提醒，就系话人心筹算自己嘅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哇！我呢句说话咧，好似当头棒喝咁样啊！因为我发觉啊，我过去嘅人生好多计划，虽然都有翻教会，都好似表面有侍奉，但系好多咧都系表面式，系应付嘅啫。同埋咧喺自己人生计划里面咧，冇咗神，冇神份。咁咧，我确实明白。那一次是神给我的教导来的。而在过程里面，我领受了一节的圣经，以前好像是白纸黑字在圣经里面，那节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是吧？但是那一刻，当我再一次将自己的生命去交回给神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将我生命交回给你，你医好我就医好我，如果不是我都是学习将生命交给你。当我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哇，我发觉那份的永生呢，竟然好像是 捉得住这样的，不是只是留在圣经里面一个字体，那是我很有把握，就算我好不回都好，就算好回之后会不会听过有差别，跟着会不会是傻了都好，我深信呢，我离开世界我都可以上到天堂。哇！这个经历呢也都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发觉原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在那个经历底下面，最后呢 我妈妈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崇拜观音呢，开始呢求问耶稣，求耶稣医好我。最后呢我好回，于是呢我妈妈都信耶稣。哇！所以呢，即一连串的经历，我发觉其实背后呢最终极呢是神的祝福来的。在这个管教过程里面，发觉曾经自己想走自己的路，发觉神是不是很重手啊？我会发觉我经历了之后呢，我明白神的爱。如果在那一刻我不掉头的话呢，可能人生就会怎样，可能就是按照自己的目标方向呢，那你就要进发的了。可能今天大家都见不到我站在讲台前面，但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将我呢挽回，将我呢来到去提醒，就算感受好像被鞭打都好，最终呢是让我生命呢是得着益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呢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是能够不要灰心，我们知道神是为我们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比喻基督徒的人生好像一场竞赛，我们要需要凭着主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面对很多的试炼苦难，但这些一切其实都是神给他儿女的管教，为了是要提醒训练试炼我们，以致我们生命最终得着益处。管教是神在儿女身上一个爱的记号，求主用他的话语去引导我们弟兄姊妹每日的生活，让我们常常省察忍耐送服神的管教，在神的爱的管教当中来到去成长，让我们一起靠主得力，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来前行，让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从一开始已经显明，你不断地去劝导我们，引导我们行在你的义路上面。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 他走过人生的路，将你的话语更加显明，更加清晰，更重要的就是引领我们进入到主你的永生的里面。当我们走这条属天的天路的时候，可能在地上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有困难，有苦难，有逼迫，大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重新振作，得着力量，靠着你给我们的话语，靠着你给我们的盼望，靠着昔日今日很多信心的云彩的榜样，以致我们继续奔跑前路。求主你赐福引导我们每一位，我们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如果对信息有任何的回应，可以透过回应纸，你有任何的立志或者代祷的地方，亦都可以透过回应纸来到去告诉我们同工知，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到去彼此守望祷告。
好，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神给我们的鼓励。永约的神，多谢文康传道给我们的鼓励，神的管教有他的意思，也都让我们在很多的难过当中经历到主所赐平安的时候，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上帝有这份约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盼望我们更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去